混乱的里面的时候，从那里人就分散了。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200万人或者几百万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分散的呢？是从巴比伦开始分散的。从那里他们有人到了英国，有人到了美国，有人到了印度，到了埃及，结果他们就像皮球一样在世界上被抛来抛去。弟兄姊妹，今天属地子民的光景应该说出今天属天子民的光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感觉，地上有一般人是很可怜的，是犹太人，他们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是被抛来抛去的一般人，他们本来是一个子民，结果被掳到混乱的光景里面，巴比伦里面，结果从巴比伦那里就分散出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不能看见神的儿女，神的教会是不是落在同样的光景？所以我们能不能不说今天不是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吗？那谁对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感觉最重呢？像俄巴底亚这样的人，像写诗篇137篇的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永远不会忘记主曾经祝福过我们，你永远不会忘记主曾经在像在这个大卫的时候，像所罗门一样，那个时候主的祝福，所有老年人所有的祝福都看都记得的。那这个很明显是主自己做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在以色列历史里面给我们看有多好几次耶路撒冷遭难了。那弟兄姊妹，雅各不是代表要得着长子名分那一般人吗？他们不是要得着上好的吗？结果他们怎么失败了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俄巴底亚的背景。但现在弟兄姊妹，就借着那个诗篇137篇，你看，当你不能忘记耶路撒冷，你不能忘记神的见证，你不能忘记神的托付，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为着那个托付，你知道有许多神的儿女被召聚到神的面前。但是很可惜，时间久了以后，人的感觉就淡了。但是写诗的人所说，我不能忘记耶路撒冷。那当他不能忘记，而且呢，这个写诗的人，写诗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跌于我的上膛。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耶路撒冷或者是神的旨意，特别是团体的见证，那个应该是我们最喜乐的，那个应该是我们生活的目标。但是不能因为有一次耶路撒冷遭难了，我们被掳到巴比伦了，从那里我们就永远被分散了，不能。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的主还是要召聚这些这个迷失的羊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所经过的光景，今天我们所经过的就像以色列人所经过的一样。所以我们不要笑别人，我们要说我们就是被掳的那一班人。我有的时候觉得有的弟兄姊妹很有本事，他们敢称呼哪一班人是在巴比伦里面的人，但是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原来都是掳，我们都是被掳到巴比伦的。而耶路撒冷的遭难就是我们遭难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进到这个感觉里面，我们再读俄巴底亚我们就清楚，否则我们不会懂得这一段的圣经。我记得好几年前我见到一位弟兄，那位弟兄啊，他见到我很感叹。他怎么说呢？他用了一句话，我们姑且，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也许懂得他的话。他说啊，我们非常的可惜，他说意思就是说啊，现在我们非常的可惜，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啊，现在可以说是四分五裂。他说那句话的时候，他有个很深的感叹，意思就是说，本来主的祝福，我们很有主的祝福的，本来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本来我们真是觉得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所有尝过那个滋味的人，他们都能做那个荣耀的见证。但是很稀奇，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因着神的儿女不忠心的缘故，慢慢慢慢的，在所谓我们认识的神的儿女中间， 就慢慢产生了混乱，然后从那里我们大家就分散了。而且那个分散不是一次的分散，是一分再一分的分散。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弟兄们就问说，那我们不是主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应该彼此相爱吗？主不是临终的时候为我们的合一祷告吗？那现在这个合一有没有可能呢？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我说弟兄，你今天只看见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分散了，但是你有没有记得，当初我们所以要聚在一起，最早的时候就是因为看见整个神的儿女，整个神的教会四分五裂，所以为着答应主的呼召，无论任何的代价，许多的弟兄姊妹把泪摆上，把血摆上，把他们的头颅摆上，把他们的身家性命都摆上，就是为着主自己荣耀的见证。所以因着主纪念那样的心愿人物，所以你看见主的祝福是那样，主的祝福是那样的丰富。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从主的身上转移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从主的身上转移到团体的身上，我们团体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神要做一件事。因为你知道神要扩充我们的度量，因为神的见证永远是为着神的整个神的儿女，所有的得胜者不是为着这个得胜的团体而得胜，乃是为着全教会而得胜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句话是真的话，现在神要做一个工作，神要带领这一班神的儿女，让他们真的认识什么叫做神的见证。否则的话，慢慢慢慢他们的眼睛就转到他们所认识的那一群的弟兄姊妹们身上去，所以他们在那里叹息，在那里哭耶路撒冷，他们所哭的只是哭那一班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做恢复的工作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前不久我读了一首诗歌，是弟兄会一个弟兄写的，那里面那首诗歌怎么写呢？说是神啊，你呼召他们回来吧，你呼唤他们回来吧，回到当初荣耀的日子，回到当初简单的日子，回到当初弟兄相爱的日子。你知道这是最近的一个弟兄会的弟兄写的。你记不记得就在100年前150年前，在英国有一个非常荣耀属圣灵的一个运动，在那个运动里面有许多人做见证说，他们就像回到五旬节一样，五旬的能力回到他们中间，那个光景实在是个荣耀的光景。那这个弟兄在那里写诗歌的时候，他说啊，让我们回到当初。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体贴神的心肠，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神今天要唤我们回来，要做恢复的工作，是不是一个弟兄会的人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回到弟兄会当初的光景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的。神的目的是要回到神当初所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混乱的光景叫我们伤痛，那是因为我们有血有肉，我们亲眼看见我们所爱的弟兄姊妹结果彼此相咬相吞，彼此不承认，彼此否认，彼此这个彼此看见了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说今天整个的这个光景实在就说出整个神教会的光景。如果我们看见那一个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我能够明白是谁叫耶路撒冷拆毁，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的是我们里面的一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可以站在所谓合一的立场上，你我能喊那个口号，你我能用那个字，你我能讲那个真理，但是我们可能从来不对付我们里面的一栋。但是感谢主，如果你真的能够体会神的心肠，特别是读到诗篇137篇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耶路撒冷，而且耶路撒冷是我们最喜乐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每次想着耶路撒冷，你想起耶路撒冷的日子，而现在就是耶路撒冷的日子，而耶路撒冷的日子是谁来负责的？弟兄姊妹，我怕有的弟兄姊妹会举出人名来， 如果你举出人名来，就证明我们在黑暗里面。如果你要举出人名的话，那个人名一定是我们的自己，就是我们里面的异动。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以但以理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他没有说我的祖宗犯罪。你知道，实在说来，他是少年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个责任应该他的先祖们来负的，但是不，他说我们得罪了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这个今天乃是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厄巴底亚如何把那个诗人的感觉化成他的感觉，然后呢，他给我们看耶路撒冷的日子。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读诗篇137篇，你还不懂得什么叫耶路撒冷的日子。现在圣灵呢，需要用厄巴底亚十次耶路撒冷的日子来形容它，因为十是代表完全。在人的领会里面，现在我们能明白什么叫做耶路撒冷的日子。而耶路撒冷的日子什么呢？是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弟兄姊妹，你把那一段圣经剪下来，你贴在厄巴底亚上，你知道就刚好解释了这一段的话，很清楚很清楚。那这一段当然是讲到神，当然讲到说是以东人如何这个得罪，为什么神要审判以东人，原因就是因为他和那个耶路撒冷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的肉体受审判，不光是为了罪的缘故，不光是因为我们爱世界的缘故，也不光是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也不光因为我们爱自己的缘故。有一天弟兄姊妹，我们受审判是因着主见证的缘故。你我千万不要说我们没有关系，你我如果没有看见光是另外一件事，你我如果从来不知道教会真理那是另外一件事，你我如果从来不知道合一是怎么回事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你我看见了，你我有一次主的话的确那么清楚摆在我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有一天我们要负责的。在当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时候，那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因着肉体带领我们犯罪，这个肉体要受审判，不错，这有他的一面。但是厄巴底亚给我们看见的是特别和他的见证发生关系。而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见证不是个人的，特别指着团体的见证来说。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在这个印象里面，我们能够明白这一段的圣经。那么当我们讲这个十次耶路撒冷日子以前，我特别在重复上一次我们所读的最后一节第十节，因你向你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这是个引言。那这个引言呢，就给我们看下面为什么耶路撒冷遭难。那么在这里厄巴底亚说因你，就指着以东，指着以扫，你向你兄弟雅各行强暴。那不要忘记，在这里没有讲以色列人，这里讲到雅各，是你双生的兄弟，是你亲生的兄弟，你们两个原来是本来是同根生的，但是呢，你对你的兄弟起了强暴。亲爱的弟兄姊妹，下面整个一段的故事，如果你把它笼统的说来的话，就是你对你的兄弟行了强暴。什么叫做向我们的兄弟行的强暴？那就是下面要解释的。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有一点不能忘记的，就是我们好不好很快的读一下以西结第35章。以西结35章，以西结35章第五节，因为你永怀仇恨，那我们说这是对以东发的预言。因为你永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于刀剑。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让我们记得在这里，这个以东啊，特别是当以色列人遭灾的时候， 他呢就把他们交给刀剑，这对他们行强暴。但在这里圣灵给我们看见以东的心态是个什么心态，是根据那个心态，然后呢以东在他以色列遭灾的时候就把他们交给刀剑。那在这里我们特别记得，以色列人遭灾表示他们罪孽到了尽头，换一句话说，神的手在他们身上非常沉重。什么时候耶路撒冷遭难，就证明说神的手在他的儿女中非常重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晓得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失败，因为他们荒凉，所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他们的失败。亲爱的弟兄姊妹，以东没有失败吗？以东把长子民们卖掉了，但是不要忘记了，现在以东对于雅各的失败最有感觉什么时候呢？就是雅各失败的时候，他忘记他自己失败的，但他记得对方失败的，他就因着他兄弟的失败，他要加增那个苦楚。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可以说是隐藏在以东里面那个基本的心态。我们再读下去，读到第十一节。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照你的怒气和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来待你。所以我们记得这个以东有怒气的，还有呢下面说，我要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来待你。那他的嫉妒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是从以东的这个仇恨里面发出来的。然后我们读第十二节，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了你的一切回谤，就是你攻击以色列山的话，说这些山荒凉是归我们吞灭。那弟兄姊妹，以色列山有可被攻击的，因为他们的罪孽到了尽头。但是呢以东说话是错了，在这个时候呢他说你攻击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恨作出发点，而且呢他们发出来的是嫉妒。那现在我们从这个光里面，或者我们再读二十五节，二十五章第十二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错，以色列人是错，以色列家是错，他得着长子的名分，他应该要彰显那个实际才可以，结果他们失败了，他们荒凉。现在呢给以东人口实，最好的口实。但是不要忘记了，今天雅各家的失败并不表示是以东家的得胜。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起来批评我们的弟兄，攻击我们的弟兄，他们失败了，他们软弱了，这样就能叫我们更得胜。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以东的难处。就这样的东西叫神的见证没有恢复的可能。让我们记得，这个可以说是厄巴底亚，那个厄巴底亚这里给我们看见基本的心态。所以当厄巴底亚，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厄巴底亚，当厄巴底亚在那里说你向兄弟行强暴，那个背后那个原因那个心态呢，就是特别细节告诉我们的，你永怀仇恨。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说这个话实在有他的原因的。你记不记得因着雅各两次欺骗以扫，这以扫的感觉，他说他两次骗我，他叫雅各名字不正对吗？因为雅各是抓的意思。等到他知道他的福气被他哥弟弟骗去以后，他实在很生气，他恨到一个地步，他要杀他的弟弟。所以后来呢，你知道他的母亲把他弟弟打发走了。那么时间呢好像是冲淡了以扫的恨。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这个雅各回去的时候，他听说啊以扫啊打发了四百个人了，他第一个反应呢，他知道他哥哥要来寻恨，他哥哥一定是恨他，他哥哥一定要来对付他，因为没有话说。那一次的的确确是雅各的错，雅各的目标是对的，雅各的手段的确是错的。所以弟兄姊妹，以撒有生气的理由， 以撒内斯的恨实在有他的道理在，因为这个兄弟啊，实在是用尽了所有的手段，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所以呢，在他的感觉里面实在是不能过去。但是我们知道，后来雅各用了办法，雅各是个最出名的外交家，他用所谓的礼物的攻势呢，结果就买了以扫的心。所以当以扫看见一个礼物接着一个礼物的时候，他的心就软了，但这个不表示以扫过去，以扫没有过去。那你怎么知道以扫没有过去呢？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他的子孙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要从以东地经过，他们不肯。神再三地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尊重以东人，如果不肯，你们就不去，而且你们永远不能得他的那个地，我就永远不给你们。因为什么？是神，神说是神给他们的。而且神再三说，你的兄弟以扫。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无论如何，神不答应以色列人对以扫怎样怎样，但是我们看见历史历代以东的仇恨没有过去，那个恨是个很长很长的恨。你记得吗？在他父亲对以扫的祝福，因为那个祝福已经给他那个弟弟拿去了，所以后来好像没有祝福了。那么后来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要服侍你的弟弟，但到一个时候呢，你要挣断他的轭。很稀奇，弟兄姊妹，以扫好像就永远记得那句话。等到约兰的时候，一挣断那个轭，你看见没有？那个结果呢？耶路撒冷一沦陷，以东就做了这样的事，就像在历史上，他就向他的雅各行强暴。意思就是说，现在我被你欺负，我没有话说，但等到我一独立了，我要给你好看的。这是以东。为什么以东这样做呢？因为以东有一个恨，那个恨是永远不能过去的。他所以能够称义那个恨，因为雅各是错的。如果我是说雅各的方法是错的，雅各的目的是，但他实在是那次是错的。但是不要弟兄姊妹，因说那次雅各是错的，以东就抓住那个小辫子永远不肯放。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后来就对他的兄弟雅各行了下面所行的事，行了强暴。我觉得弟兄姊妹，这句话实在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我里面有个很深很深的感觉，我觉得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里面感觉敏锐的话，当你和很多弟兄姊妹接触的时候，你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他里面那个恨没有过去，他里面的难处没有过去，表面上他能够拉弟兄姊妹的手，但他里面的恨没有过去，没办法过去。许多时候弟兄姊妹聚在一起，那个目的不是为着主的见证，那个目的是为着要一种反应。所以你看见说今天许许多多，特别是今天的光景，弟兄姊妹，你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今天在反应里面来过生活。我们能不能积极因着爱主的缘故，我们起来跟随主？还是今天我们维持一个聚会，我们是为了一个反应？什么时候我们是为了一个反应在那里聚会？弟兄姊妹，我们原则上就像以东所说的，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如果以东神不来审判，不用十字架来审判对付我们的话，我们的根里面，我们的肉里面，我们一直停留在反应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完全拯救我们，这个需要十字架工作才可以。我们这个以东要拆毁拆毁直到根基，否则的话呢，神的见证要拆毁拆毁直到根基。因为你反应以后，别人仍旧会反应你。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人在那里聚会，人在那里供应，人在那里帮助人，人在那里做见证，亲爱的弟兄，你听得出来他是活在反应的里面，他是反应一个人，他是反应一个团体。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在主面前聚会，在主面前蒙主的恩典的话，是不是因为在反应里面？不是的。所以求主怜悯我，雅各有错没有错？是有错。那一次我们的确看见我们的弟兄错了，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在那个反应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是那样的话， 当神的见证遭难的时候，我们要增加那个苦难，我们要延长那个苦难，结果叫神的恢复的工作不能成功，叫神的工作受了许许多多的拦阻。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不是主没有话，不是主不在这里说释放他自己的话语。我想关于教会的真理我们是很清楚的，如果你跟随圣经没有新的东西，但的的确确是 神自己的旨意。那为着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只有一件事，就是要起来听，不是在那里反应。所以如果我们里面那个以东没有被拆毁到根基，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当神的见证混乱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对那个混乱要产生一个贡献，那个贡献是以东的贡献，是反面的贡献。所以你读下去的时候，现在你会发现什么？你发现十次日子。我想啊，我顺便我有两个日子提掉了，漏掉了，我要很快的跟弟兄姊妹提一下。这个第十一节应该这样翻，第一句话什么呢？是当你站在一旁的时候，你看这句话完全中文没有的，你看中文是怎么呢？是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一样。原文不是这样，原文第一句就是说你站在一旁的时候，这是一个。然后呢，你站在一旁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外人掳掠雅各的财，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你站在一旁的日子，然后呢是这些日子，你好像与他们同伙的。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这是亚俄巴底亚第一句话说到这些日子的时候，第一个日子什么日子呢？是你站在一旁的日子。那么然后呢才讲到是那些外人掳掠雅各的财，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你好像与他们同伙。所以这里有两个日子让我们记得，不是一个。然后呢，你读十二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你不当瞪眼看着。那个在原文这里又漏掉一个日子，这个应该怎么翻呢？应该翻作这个你不当瞪眼看着你兄弟的日子，当他遭难，在他遭难的日子，这是重复的话。意思就是说，当你的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应该瞪着眼看他的日子。这是那个原来的意思。所以这里有一个又有一个日子，所以一共是两个。那在下面呢，当看着犹太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叫狂傲的话。所以你看，这样一共几个？一共是四个了。然后下面第十三节一共说了三个。这个我民遭灾的日子啊，那个应该是他们遭灾的日子，在原文。那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就在原文是你不当进我百姓的城门或者我民的城门。所以我民呢不应该放在遭灾那里，应该放在这个百姓的城门。所以呢下面说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所以这个一共是第九个了。然后呢，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所以这样一共几个呢？一共是十个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在这里借着这十个日子啊，把以东的光景，对于耶路撒冷的光景描写的淋漓尽致。而最稀奇的第一个讲到日子的时候，是你站当你站在一旁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说出当今天神的见证遭难的时候，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许多时候是以东站在一旁的日子。什么叫做站在一旁呢？站在一旁就是看光景。什么叫做看光景呢？就是这是别人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的见证荒凉的时候，我们如果是站在一旁的话，你知道在神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呢？神的感觉我们是和仇敌同伙的。所以你知道这里的责备很厉害， 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因着我们受了许多的委屈，因着我们得了历史的教训，我们慢慢开始聪明起来了，我们慢慢开始这个提曼人中间，我们开始有提曼人出来说话，有智慧人出来说话。所以呢，当教会混乱的时候，许多时候呢，我们就变作非常聪明非常智慧的人，我们变成超然的人，我们是站在一旁的人。在先知的感觉里面，你好像与他们同伙的，与仇敌同伙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好像对神的见证漠不关心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要紧的，反正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我们都要合一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知不觉让我们记得，我们好像与仇敌同伙一样。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就是散布失败主义。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教会里面许多失败主义是谁散布的呢？是以东人散布的，是那些站在一旁的人散布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许多时候这些的声音就帮助了仇敌的声音。所以到今天你会听见有一个声音说，真的我们所看见的光能实行得出来吗？你真的相信今天神的儿女中间能够活出一个合一的见证来吗？你今天能真的能看见一个荣耀的教会吗？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这样怀疑的话，那就是中了失败主义的毒。那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这样来跟随主的话，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能不能说被磨成耶稣基督的形象是个理想的？还是有一天我们觉得因为肉体太猖狂了，我们常常发脾气，我们常常跟随着亚当，所以到这个样子呢，今天主不可能在我们身上能把我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反正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我们都要像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话什么话？所有这样说话的人，你知道是中了失败主义毒的人。那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你如何用在个人的身上，许多人把这个逻辑同样用在教会的身上。但是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今天神要让我们能够让基督的柔美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是指着今天来说的。这个如何是可能的？团体的见证如何也是可能的。不止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神今天在地上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今天也是可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只有当你这样看见的时候，你能和神站在一边，你能和阿巴迪亚站在一边，你不会与仇敌同伙。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的以东没有被对付的缘故，你看见今天叫神的见证不能出去，叫神的工作会叫今天叫神的恢复的工作不能成功，你看见是我们的以东在那里作祟，是这样的以东暗中在那里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那当现在当你站在一旁，当以东站在一旁的，什么事发生了呢？你知道这两件事放在平行的放在一起，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不是眼睛没有看见的，我们站在一旁不是没有看见，是看见了，但是好像没有看见一样。那这里告诉我们看见三件事。第一呢，就是外人掳掠了雅各的财物。你知道神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丰富，有许许多的财物，但是你知道今天被掳掠了，被掳去。第二呢，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特别是执着那个见证被拆毁说的，他们烧了耶路撒冷城，然后下面为耶路撒冷念旧的日子。你知道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指着他们现在进了耶路撒冷城以后，现在他们要瓜分神的百姓，他们说这一帮人是我们的，另外人说这一帮人是我们的，这一帮人要跟随我们，另外说这一帮人做我们的羞辱，结果他们把耶路撒冷的子民就念旧了。耶路撒冷子民被念旧，就你知道没有一个人为着不是宝贝的东西念旧。你记不记得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他们为着他的内衣念旧，因为他的内衣是一片细麻布的衣服，是非常好的衣服，所以他们要念旧。 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教会在神的心目中永远像珍宝一样。不止这样，今天地上的人好像也把它当作珍宝一样。因为什么？因为群众就是资本。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当教会遭难，当见证遭难的时候，你看见今天有一种的情形，人在神的百姓中间要念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块，你们是一块，现在该谁真的最好？弟兄姊妹，谁的教会最好？谁的教会最兴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不是教会念旧的日子吗？你看见这个不是今天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吗？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好像没有看见，因为我们站在一旁。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这里的意思。不止这样，这里特别说为耶路撒冷念旧。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现在你看见声音就复杂了。有的人说我们是代表神的见证的，有的人说只有我们是正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人在那里真正统的时候，当人在那里说只有我们是你们不是的时候，当人在那里争在那里抢的时候，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叫做为耶路撒冷念旧的日子。结果呢，我们这些人呢就像以东一样站在一旁的日子。结果圣灵下个什么断语呢？你就好像和他们一伙的，你就好像和他们一伙的。那这是第一个难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第十二节给我们看见的，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那在原文我们说过了，就是说你就是你不当瞪眼看着你兄弟的日子，这个当他遭难的日子，这个都不大像中文，不过原来是这个意思。那弟兄姊妹，当教会见证，当耶路活，当这里特别说你兄弟遭难，我再说弟兄姊妹，什么教会，什么叫做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就是合一的见证。什么叫做合一的见证呢？合一的见证就是弟兄相爱的见证。什么时候你说你看见教会了，意思就是你看见弟兄了。为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弟兄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但是我们都瞪眼看着我们弟兄的日子，你我知道是什么日子，但是我们是瞪着眼看的，这是一动。然后下面说什么呢？不光看，他说当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快乐欢乐。这个犹大人被灭乃是指着，又从预表的光来说，乃是指着教会里面属灵的生命被摧毁来说的。当今天到处失去主的同在，到处失去了圣灵的同在，那个属灵的生命好像熄灭的时候，他说你不当因此欢喜，你不应该欢乐。然后下面呢，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意思就是说在原文就是你不应该大张嘴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以东的难处是什么呢？以东难处起头他是站在一旁，然后现在他光看，还有呢他里面快乐。不止这样，而且呢他起来说话，你知道这是以东的表现。我们在教会里面你看见这许许多多的情形，许多时候他说话了，表示他里面快乐，他没有说我快乐，他说话。你记我实在看见过这样的，我实在听见过这样的故事。在一个地方有一班弟兄姊妹为主起来做见证，他们真是愿意起来跟随主，照着主的心意走在主的路上。结果误会他们的弟兄姊妹起来怎么说呢？就误会他们说，你看呢，这些人完全离开主了。结果这些人呢，他们一定要怎么样呢？他们一定啊要这个，他们一定要出难处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离开了教会。那在他们的感觉，如果离开教会的话呢，那一定要遇到许多不幸和不测的事。所以这个风声，这个说法，慢慢的就传到这些弟兄姊妹中间去。那其中有几个老姊妹啊，因为听见这些话，慢慢血压就高起来了，因为他们很害怕，弟弟怕说这些话，慢慢就传到他们的，就真的应验在他们的身上。那感谢主啊，结果这班弟兄他们实在单纯的活在主面前。那因为他们单纯活在主面前，好几年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而且呢，这些弟兄姊妹不光是没有遇见车祸，不，神实在是保守他们呢，而且很多长得又白又胖的。那长得又白又胖以后呢，那么有的弟兄就把这个话传回去了。那你后来你听见那个弟兄怎么说？有一个弟兄说，他说你等一等，你等一等。你知道他这句话就等一等啊，下面有话的。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报应还没有到啊，你不要讲这么快。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一班弟兄们是在等另外一班弟兄们得报应 得报应的。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灵是什么灵？我们不要光看见这个事发生在别人身上，这个事也很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些许多和我们看法不一样，甚至于给我们难处，甚至于为难过我们，甚至于逼迫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他们有一天生病了，他们有一天得了 cancer 了，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什么的感觉？我怕说许多时候我们会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会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为着要维持我们的神学，我们会怎么说呢？感谢主，主实在兴起他的手来，好像因着这个弟兄不顺服主的缘故，你看他今天得了这个病，得了那个病。让我们记得，这个灵就是我们这里所说异动的灵。你不能瞪着眼看他的日子，他如果真的得 cancer 的话，那样的痛苦你能够瞪着眼看他吗？你还能说你看因着他不肯走主的路，现在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句话是那样的无情，你敢不敢把这句话用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今天的弟兄姊妹，许多神的儿女里面有一种仇恨，那个恨是宗教的仇恨。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有许多人拿着十字架的旗帜，有一个真正有一种的战争，历史历代给许多人留下很深很深的影响。直到今天，你如果去见犹太人的话，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十字架东征的事。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在宗教的仇恨，这个仇恨乃是在一个名义底下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我们里面会笑，为什么我们里面会欢乐？因为现在我们终于逮到机会了，现在我们终于说，你看你看，他错了，你看见没有？他落在神正直的手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雅各不应该错，以色列人不应该错，他们应该得着那上好的福分，结果他们失败，他们罪恶到了尽头，所以你看他们遭的，他们四分五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在那喝彩，好像说好像看火一样，哎呀，这你看他们四分五裂，他们最讲合一的，结果他们四分五裂了，还是你里面充满了羞耻的感觉？当你看见神的儿女中间有争端，有 争论的事，有四分五裂的事，有分裂的事，我们能不能说，你看他们分了又分，分了又分，分了又分？我要问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话呢？这个是这里所说的狂傲的话。你不当说狂傲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这证明说今天整个教会荒凉了。当我们听见任何一个爱主的团体，不管他是什么样，只要他们是奉主名的团体，如果他们有不幸的事，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如果他们有不幸的事，或者有分裂的事，你不要说因为他们是宗派，所以他们是分裂。不要这样说，因为那个灵是什么灵呢？那个灵乃是异动的灵，这个灵谁要审判的？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这个肉体就隐藏在所谓教会的真理的背后，我们为着真理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轻易地把我们的弟兄钉了十字架。这就是在这就是以东在这里发生的难处。所以他不止瞪眼看，而且呢他里面欢乐，而且他开始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求主约束我们的舌头，在这个时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我们带祷的时候，不是我们欢乐，不是我们说话的时候。所以再说，弟兄姊妹，你我有许多过去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不管他对你的误会有多深，不管他如何的逼迫过你，求主怜悯我们，让主的生命在，让主的声音在里面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为他们祷告。 如果真的有一种的光景的话，我们里面不应该欢乐，我们更不能说狂妄的话，那这是移动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这个难处把今天的教会分作四分五裂。所以你看见今天你可以有一般神的儿女，他们是绝对讲合一的，他们是绝对讲立场的，说是我们站在立场上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说了这些话，把神的儿女分散了。他们无形之中在那说拆毁拆毁拆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话要对我们说的，因为我们里面的李东就是这样。然后下面第十二节，我民他们遭灾的时候，你不当进我百姓的城门，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看你起头不过是看，起头不过是欢喜，那再起头呢不过是说话。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肉体永远不停在那里。如果以东没有在我们里面被对付的话，他要进一步的等一等。你不会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人居然会做一些事，无意之中会做一件事情，会加增整个见证的困难。现在呢，进一步的什么事发生呢？进一步的你看见他圣灵说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现在我们知道啊，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大概啊，以东人是把耶路撒冷城烧了，是他们烧的，很可能这是流传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一句话，他们相信是他们烧的。那也这句话呢，也就是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是从这里来的。现在呢，他们主动的来拆毁那个见证，都不是存心的。弟兄姊妹，你看你很稀奇，我们里面肉体是非常狡猾的，人心坏到极处，谁能够识透？你慢慢会做一件事情是我们不愿意的，你会做一件事情是我们不懂得不明白的。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毁坏了神的见证，我们加增了神见证的苦难。这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那不止这样啊，他说你瞪着眼睛看他们受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受苦的时候，不要以为说教会经过逼迫是受苦难的日子。今天神的儿女四散四分五裂的时候，就是教会受苦的日子。我要问弟兄姊妹，只有以东能瞪着眼看教会受苦，那不止这样，而且伸手抢夺他们的财物。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在神的儿女中间讲权利，有的权利是我的，为着争夺这个权利，什么方法都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抢夺。所以你看见无意之中我们就做了加增见证苦难的事，叫神的见证好像越走越远。当人看见这些光景的时候，只好摇头，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的话，难道你们中间没有智慧的吗？弟兄要起来控告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呢？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原则。然后下面他怎么说呢？下面说，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他们有一条路可以逃的，他们不是往北方被掳到巴比伦去吗？他们有一条路可以逃，就是往南边逃。逃到哪里去呢？逃到埃及去。你知道一粒米就是逃到埃及的，我们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但是等到这个以色列要往埃及逃的时候，你晓得他们一往南逃一定要经过以东界，所以呢，他们呢在那个地方啊，本来都有很多的山寨，很多的要塞的。如果要逃难的话，如果以扫啊要帮他们的忙，以东要帮他们的忙的话，那没有一个地方比他们的高处再好了。那个地方都是各个像堡垒一样，那没有巴比伦能把他们拉下来，那神如果保守他们，真的拉不他，不能把他们拉下来。但是结果他们怎么做呢？当以色列人有的要往埃及逃亡的时候，他们就站在岔路口上，就挡住他们的去路，就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就让他们逃不成功。那不止这样，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给仇敌。他们把这些人抓到了以后，然后把他们送给了巴比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动的难处。 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意思，我只有圣灵能够告诉我们，能把这段话翻译出来，告诉我们我们如何的做了这样的事，只有圣灵能光照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不要用在别人的身上，我们要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你看见这个是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四次说了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这样，你不当那样。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许多时候有的人要起来走主的路，有年轻的人要逃脱那个被掳的光景，但是因着我们老资格的关系，许多时候呢，我们基督徒越做越油条了。因着我们有那么多的历史，我们听了那么多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就无形之中，我们就浇了很多很多的冷水。结果有的人要往外逃的时候，没有办法，结果只好被挡回去。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自觉的，但是呢，我们无意之中，不知不觉中，我们好像就把他们交给了仇敌。意思就是说，又把我们的弟兄姊妹放回到混乱的光景里面，因为仇敌指着巴比伦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要把仇敌巴比伦用在什么宗派身上，不要这样说，不要用在哪一般神的儿女身上。我们要知道，这里的巴比伦是代表一种混乱的情形，交付给仇敌，就是又把我们的弟兄姊妹又带到混乱的里面去。弟兄姊妹，这是谁做的呢？这是异动作的。感谢主，在这里圣灵就借着厄巴底亚，把异动的难处和罪状一五一用十个日子把它描写的清楚，罪恶如何到了尽头。所以这是以色列人遭难的日子。现在弟兄姊妹，神用十来代表以东到了尽头，为了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读第十五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那我们不要忘记，原文没有降罚两个字，没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当你被这个十个日子充满的时候，怎么来结束这些日子呢？只有耶和华的日子能结束一切。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读厄巴底亚书的时候，一共有十二个日子。第一个日子呢，是第八节说的，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吗？那日就指着耶和华的日子。所以那个日子一到，弟兄姊妹，神就要借着十字架除去所有那个智慧人的智慧。神要就像保罗说的，那神就要用神就要从以东除灭智慧人，直到那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只有耶和华的日子能够解决遭难的日子。所以为着应付这个十次遭难的日子，以东加增给神的见证那些苦难和苦楚。神解决的路是什么呢？乃是用耶和华的日子来解决。到那日，耶和华神就要从以东除灭智慧人。那么等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那一天什么，哪一天呢？就是审判的日子，也就是十字架工作的日子。只要十字架一工作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聪明的姨嫂会用这个红豆汤把长子名分卖掉的姨嫂，我们的智慧就被除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除灭智慧人的智慧，因为在我们来看十字架是愚拙，但是感谢主，在神来看十字架才是神的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以提曼人以东的智慧没有被除去，人就永远看不见十字架。人以为做了智慧的事，结果你看见他的智慧反而叫神的见证增加了许多的苦楚，叫神的恢复不知道延迟了多少时候，叫神的心意不能够达到。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但是感谢主，有一天要来到，那个日子叫做耶和华的日子。感谢主，定叫做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以东被审判的日子，就是十字架解决我们肉体的日子。只要这个日子来到了，感谢主，那个见证才有可能被恢复。所以厄巴底亚是借着十二个日子， 来给我们看在这个十个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给他的见证带来多少的难处，也是用两个耶和华的日子给我们看他要如何除灭智慧人的智慧，他要如何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然后把我们带到神的权下，带到主的权下，这样国度就归耶和华。我想我们今天只能够停在这里，下一次呢我们要结束整本的俄巴底亚书，下一次我们从十五节开始一直要交通的末了。我想下面一段呢是非常荣耀的一段，感谢主，我们最后要看见神还是得胜的。今天我们只看见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只看见神的儿女被分散的光景，我们只是感觉说好像这个见证永远没有抬头的日子，神好像不可能在地上要做什么，除非有一天到天上去。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神有他的日子，耶和华有耶和华的日子，让我们记得他有另外两个日子，到那日和耶和华的日子。但愿我们能看见主如何借着这十二个日子给我们看见我们以东的败坏，也给我们看神如何的要审判我们里面的肉体。借着这个审判，弟兄姊妹，神只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后面所说的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锡安山没有人会逃脱的，必有逃脱的人。最后呢，锡安山要审判以扫山，意思就是说你看见神所要做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一定要达到。弟兄姊妹，不要因为我们肉体成强了神就没有办法了，神有他的办法。但是神是借着厄巴底亚书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那个以东带给见证是个何等大的搅扰。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耶路撒冷。当你不忘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永远不会忘记耶路撒冷的日子。以东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哦，我们恨恶我们里面的肉体，但愿我们对十字架说，但愿我们这个以东拆毁拆毁直到根基。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圣灵对我们说了心头实际的话，主啊，我们成人教会在主面前光景很荒凉，主没有停止发声，你今天晚上终于对我们说了话，我们听见你的这个话语，我们觉得何等的惭愧。亲爱的主耶稣，你用这么大的救恩牺牲了你自己买我们回来，把我们放在你的见证里，所以说我们竟然对于见证毫无感觉，所以说我们天天像参僧一样在这里磨磨，我们瞎了眼睛，我们以为在做基督徒，主看着这样情形厌烦，我们也觉得很无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终于把我们难处点明出来，教会今天有许多不好的光景，我们值得承认，这是撒旦给我们许多的贡献，也是我们的肉体没有处境，都因着我们十业的缘故，我们上了撒旦的当。然而我们的主，你永远是的圣洁主，你要对我们说一些话，你爱我们，你不愿意我们留在现在的光景之中，我们可以在巴比伦会堂里边我们来敬拜主，但是很少记得耶路撒冷的见证。所以说你今天晚上对我们说些话，我们巴不得你这样浮躁的话，接着圣灵把你的话语种到我们里面，主啊，你说有如何听的就应当听，主啊，我们求你拨开我们的耳朵，拨开我们的心窍，把你这些话语接着圣灵种到我们里面，主啊，叫我们看见自己的光景。神的见证当然要见，神将来有一天要复兴以色列，要复兴你的教会，但是我们这些人到底在哪里呢？甚至今天我们还有一口气息的话，主耶稣叫我们接受你给我们的护照，所以我们重新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我们不能拯救自己，主永远是我们的救主，你每一件事情都要救我们，我们无有办法的时候，在神万事都能，所以我们不考虑我们自己究竟是怎样， 我们只把我们自己献给主，让主在我们身上做主做王，让我们实在有个幸福的灵。所以说我们记得你在过高他为我们受苦，我们永远不忘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宝血，你把我们这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怎么会让这个救人在这个活动呢？亲爱的主耶稣，都因着我们眼睛没有看见，主耶稣你今天已经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听见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常常看见十字架的不错话，也叫我们能够看见十字架的重负。亲爱的主耶稣，但是你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